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好，我是刘瑞光牧师，欢迎大家再一次一同查考约翰福音。今天我们是约翰福音的第25课，经文是约翰福音17章第1节到26节。当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，看第一节，我们就立刻知道这一章圣经是怎么样的一章的圣经。17章第一节，圣经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。那你看这个圣经，他一开始就说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可见这是一个祷告，是耶稣的祷告。从时间上来看，我们知道再过不久耶稣就要面对苦难，就是说这个祷告就是耶稣跟门徒分离以前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可以给这一章一个题目，就是分离的祷告。这个祷告一方面是我们的主耶稣向父神的祈求，求父神来成就一切，成全一切。但是呢，从另一方面来讲，也是透过这个祷告，耶稣向门徒传递他的心意，也透过这个祷告，让门徒们知道以后怎么样来生活。这26节圣经，当我们小心去念的时候，可以分作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就是耶稣为自己祷告，经文是第17章第1节到第5节，为自己祷告。第二部分，就是耶稣为使徒祷告，就是为当时的12个门徒来祷告，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7章第6节一直到19节，这是第二个部分。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耶稣为其他的信徒祷告，甚至可以说是为后来的世代的信徒祷告。经文是从20节一直到26节，20节到26节所以这个祷告分成三个部分。我们先回来看第一个部分，我再说这是耶稣为自己祷告，经文是第一节到第五节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原来祷告可以先为自己来祷告，为自己祷告其实也是应该的。耶稣就留下了这一个榜样，在祷告里头先为自己来祈求。好了，那么在这五节圣经里头，我们的主耶稣为自己祷告些什么呢？当我们读这五节圣经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难会发现它里头有一个中心。这个中心是什么呢？那我读几节圣经，可能你们就会发现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17章第一节，请注意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字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我们再看第四节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。第五节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这短短的五节圣经里头有五次提到荣耀这个字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为自己祷告，围绕一个中心就是关乎荣耀。耶稣论到这个荣耀的时候，在第一节就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。原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希望，或者说耶稣求父神能够荣耀他。耶稣在这个时候求父神荣耀他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我们小心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耶稣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这个是什么时候啊？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后来耶稣要受苦的时候，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个受苦的时候就是死的时候啊。耶稣很希望在他受死的这一段的时间，求天父显出他的荣耀，或者也可以这样说，耶稣很希望他能够死的荣耀，所以耶稣就有这样一个的祈求。耶稣在这里求荣耀，到底他最终的目的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他希望天父在这个时候能够荣耀他呢？那你再注意这个圣经，还是在第一节，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。现在注意下面这一句，使儿子也能够荣耀你。原来他求父神的荣耀，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使他能够荣耀父神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非常宝贝的事，耶稣求父神荣耀他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，不是为了自己在死亡的时候好像风风光光，叫所有的人都敬佩他，不是。耶稣在这个时候来求父神荣耀他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当他得荣耀的时候，他能够荣耀父神。荣耀神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心目中唯一存在的一个意念。但愿这种的意念，也就是你跟我的意念，愿我们的一生能够荣耀神。但愿我们的一生，无论是活着，无论是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都能够叫我们的父神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。这就是耶稣的祷告。好了，论到求父神的荣耀，我们再看第二节。第二节说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然后第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耶稣在第二节的时候，他求父神荣耀他。第二节说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。为什么耶稣求父神能够荣耀他？他讲得很清楚，是因为父曾经赐给他权柄。父神赐给他什么权柄？赐给他的权柄就是管理所有有血气的，一个管理的权。还有什么权？他说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就是将永生赐给人的权赐给了主耶稣。那你看，能够管理凡有血气的，这个就是宇宙里头所有的万物，我们的主有这个权柄去管理，特别是人，能够把永生赐给人，这个工作是何等的荣耀，这个工作是何等的伟大。他们本来是有血气的，但是父神把一个权柄，就是能够把永远的生命赐给这些有血气的人，真是一个荣耀的事工。因此耶稣就希望当他在这个人世间来到最后的一段的时间，他希望这个工作能够更荣耀父神。当然在第三节他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啊，一个人怎么能够得到荣耀的生命啊。耶稣在这里讲一个很简单的途径，他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认识神是独一的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所以第二，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父所差来的，也认识耶稣就是基督。这就是永生了。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些的条件，但是这些条件能够换来一个最荣耀的生命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工作。主耶稣就希望父神能够很荣耀的来帮助他完成这一件重要的事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耶稣求父神能够荣耀他？我们再来看第四节，耶稣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 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经成全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耶稣在这里求父神荣耀他，因为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。在地上怎么荣耀父神呢？下面他就说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经成全了。在地上能够成全天父交托给他的事，他已经完成了，这个就是荣耀了父神。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道理，能够成全天父所托付的事，就真有资格可以求父神来荣耀他。耶稣在这里为自己祷告，希望在最后的一个关头能够得着荣耀，好叫他能够荣耀父神。好，这是耶稣论到荣耀的时候第一方面，求父神荣耀他，第一节到第四节。而论到这个荣耀，还有第二方面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在第五节。第五节耶稣说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。哦，原来耶稣在这里求天父给他能够与父神一同享受荣耀。中文翻译作享，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回复。耶稣在这里求天父来帮助他，叫他能够恢复这个荣耀。那为什么叫恢复这个荣耀呢？他在下面就说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要恢复这个荣耀，是因为这个荣耀是在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以前，他已经与父神一同拥有这个荣耀。不过因为人犯罪，因为罪带来人类的死亡，所以我们的父神就差遣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要成为人。当他要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就暂时与父神分开。而当他与父神分开的时候，他本来有的荣耀就放下来了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这里一个重要的道理吗？耶稣为了爱世界上的人，他真是放下了一切，就算是他本来与父神在永恒里头所拥有的那些的荣耀，他也放下来了，来到这个世间，过那个贫穷的生活，过一个不被人欢迎的生活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主的爱。哦，现在他要走了，他就说，父啊，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恢复那个荣耀，就是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那种的荣耀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他求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面临死亡，能够在父神的面前能够荣荣耀耀的。但愿这也是我们的祷告。好，当耶稣为自己祷告完了，那从第六节开始，他祷告的方向就转了。请各位你回来看第六节，第六节说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。耶稣在这里就讲到那些人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那很明显，这就是耶稣为人祷告。那么这些人是谁呢？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些人就是跟随他的那些使徒们，就是当时那十几个门徒了。好了，耶稣为这些门徒，为当时的使徒祷告些什么呢？那论到这些使徒们，我们的主耶稣就说，这些人都是父赐给他的。第六节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说这些人都是父神赐给他的。哦，既然是父神赐给他，所以耶稣就觉得要为这些神赐给他的人来祷告。那这些父所赐的人是怎么样一些人？他说，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 那注意下面这个话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，如今他们知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了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的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那从这些经文里头，耶稣论到这些父神所赐的这些人，耶稣就说这些人是认识我们的天父的，因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与他们，表示他们是认识父神的。或者说这一群人在当时的世界唯一真正认识父神的人，既然这些是当时唯一认识父神的人，所以耶稣觉得真是要为他们祷告。还有呢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头第六节就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，这些都是遵守了父神的道理的人，既然他们是遵守父神的道，这些人一定就是撒旦要攻击的对象，这些遵守父神道的人一定就是这个世界不放过的人啊！所以耶稣就为他们来祷告。还有呢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七节第八节更给我们看见，这些父神所赐的人是相信耶稣是从天上是父那里差来的，这也是非常难得的。世界上当时的人没有几个人相信耶稣真是从天上来，当时的人没有几个相信耶稣就是父所差来的，但是这些使徒们却相信，真正的信，所以他就为他们祷告。当然更重要的，这些都是天父本来的，所以第九节说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。然后下面就说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，这些都是父神的那些人，他们是父神所赐的。好了，论到耶稣为这些使徒们来祷告，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，我们就看见他为这些门徒祷告的内容，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当我们从十一节开始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有一个中心。我们来看这个十一节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。从这些话里头，我们就发现耶稣一再的提到保守，因此我们就看见耶稣为他们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，就是求父神保守这些使徒们。哦，这些人很需要保守，因为他们是在世界认识神的一些人。那么耶稣为他们求父保守他们什么？第一件事，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一节那里，求神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。所以耶稣第一方面为他们祈求的，就是求天父保守他们合一，保守他们合一到一个地步，就好像我们的主与天父合而为一一样，是完全的合一啊。耶稣这样为他们祷告，就反映了一个事实，在耶稣心目中很挂念的，就是希望这些使徒们能够合一，而这些合一真需要天父来保守，因为人很容易就不合一。那么十二节十三节，耶稣求父神保守他们，另外一件事，保守他们什么事呢？十二节，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。下面就说，我也误会了他们，其中除了那灭亡之极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得作应验。十三节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 充满我的喜乐。
哦，原来我们的主耶稣求父神保守这些使徒，保守他们不至灭亡。耶稣就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已经保守了他们，也保护了他们，除了一个人以外，没有一个灭亡的。因此耶稣就希望天父继续保守他们，不叫其中任何一个人灭亡。这是耶稣为他们祷告求父神保守的第二件事。好了，14节15节，耶稣继续来求天父保守他们。保守他们什么呢？14节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。那注意下面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可见在这里耶稣就求天父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，当然这个恶者就是魔鬼了。耶稣为他们祷告这件事，因为耶稣明明讲他们还在世界，但世界又恨他们。当这个世界恨他们的时候，耶稣就为他们来祷告，求父神保守他们。撒旦在这个世界会叫这个世界的人来恨这些属神的人，假如他们被恨，他们在这个世界活着就非常的艰苦，所以他求父神保守他们。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心目中所关心的是这些门徒在世上的生活，求天父保守他们。好了，耶稣为使徒们祷告，还有第三件事，就是16节到19节。那么16节到19节，耶稣为他们祷告些什么呢？那你一看16节就知道了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17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这里提到成圣。19节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啊，又再提到圣洁成圣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为这些使徒们祷告，就求天父使他们能够成圣。为什么耶稣求天父帮助这些使徒们能够成圣啊？因为耶稣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。而因为他们虽然在世界，但是不属世界，既然不属这个世界，所以他就希望这些使徒们能够显出他们与世界不同，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所以耶稣很希望这些使徒们能够分别为圣，正如耶稣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样，能够分别为圣，所以他巴不得这些使徒们都能够这样。还有呢，为什么耶稣希望他们能够成圣呢？17节就说了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，因为他们是拥有这个真理的啊，所以耶稣希望这些使徒们能够成圣，因为他们有真理，有真理的人理当在这个世界分别为圣。啊，为什么耶稣为他们这个成圣来祷告啊？因为在第19节也讲得清楚了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因为主耶稣本身就是分别为圣。既然耶稣分别为圣，他的门徒就应该像他一样能够分别为圣。好，这是耶稣为使徒祷告。当然最后20节，耶稣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所以就是为其他的信徒来祷告，为后来要信耶稣的人祷告。那么耶稣为这些信的人祷告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合一。所以你看这个21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。哦，原来耶稣为这些信徒们祷告，最希望他们就能够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到一个地步，像他与父神合而为一一样。耶稣关心信徒们的合一，但愿耶稣这样的关心我们能够满足主耶稣的心，但愿我们这些信徒们真正能够在地上合而为一，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好叫耶稣的祷告不会落空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是刘瑞光牧师。